深刻持久的名节之美，兼六元。即使到了现代，旅行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明代文人潘磊在为朋友徐霞客的游记作序时，写下乌出城之胸襟，不能赏会山水；无计胜之肢体，不能搜体幽密；无闲旷之岁月，不能乘兴逍遥。除了极少数人，即使是贵族公卿，生活在古代的人是不太有机会到远方旅行的。庭院园林反映了人们对远方与自然的如沐之情。庭园是由建筑、山水、植株所组成的综合性艺术。造园家在叠山离水之后，要让游园的人们有虽为人作，游自天开的心理感受。日本庭园历经池泉、净土、枯山水的发展后，再加上西方文艺复兴式的意大利梅迪奇庄园、法国罗亚尔河沿岸城堡的巴洛克花园，以及中国江南的园林，形成所谓的大明庭园。冈山的后乐园、水户的协乐园与金泽的兼六园，全都是在江户时代所兴建的大明庭园，后来并称为江户三大名园。虽然说庭院园林是人对自然之美的向往与模仿，倘若只是单纯的复制与移植，并不能为我们带来喜悦与感动。庭园真正的价值在于它将造物的惊奇与神秘以象征性的语法表现。在庭院园林的世界，窗外的一束垂樱是折枝尺幅，栖息在古木幽篁上的渡鸟则是枯藤老树昏鸦的文学写意。只要人们愉悦地观看自然真正的细节，心灵的象征化本能就会赋予这些细节关键一种非比寻常的强度。兼六园的设计本质上是对理想世界的真诚召唤，富含着对生活与身体的信任。宏大、深邃、人力、苍古、水泉、眺望具备的大明庭园，光是逛完一圈就相当费时费力。也因为占地广大，兼六园以洞观为主，静观为辅，游客停留拍照的石雨亭、雁行桥、唐奇松、灰枕灯笼都是静观自得的游园胜景。我在不同的季节拜访过兼六园，烂漫春樱、苍郁夏树、飞燕秋霜，却难忘细雪庄艳的冬兼六。伊城谷朝仓氏遗迹的庭园遗迹满布着历史的稻伤，即使是一草一木也透露着难耐的痛。山带温泉的旅馆法师、名造园家小窟远州以内敛谦退的禅宗格律，为半亩建方的祖师庭园带来无限情趣。金泽兼六园的豪迈大气则充盈五家名门的贵气，漫步其中虽然别有情致，但说不上来，总觉得少了一点点什么。直到走入雪花庄后的兼六园，我才茅塞顿开。兼六园的造景起自金泽城天守阁的斜坡，庭园召建的初衷是御用的陆地，陆地就是茶室庭园，向来以养晦韬光的清寂见长。后来经过几次扩建重修，虽然还是以小窟远州低线主义的庭园哲学为设计依归，但毕竟大明庭园与茶室陆地的理念互有抵触。兼六园的美就像是过度包装且小心翼翼的精品，雍容中略显做作。不过当大雪过后，所有的色彩装饰都隐埋在纯白之下，天地间只剩下深刻持久的明洁之美，这才明白浪漫与深刻是不同层次的美。浪漫之美让人心动，深刻之美则令人感动。大部分的时候，美是剥去繁文缛节后的真实，而兼六园真正的美反而是消磨一切之后的归零，庄严而神秘，仿佛进入神圣的永恒。